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36章。出埃及记第36章好像跟前面的摩西在山上耶和华吩咐他的时候讲的，我们倒是可以对照，因为这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摩西也怎么样吩咐百姓，而且这群做这个会幕帐幕的这个巧匠，他们也都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呢，没有摩西，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些人知道怎么做，也只是按照他们自己头脑里面的、当时环境里面的各方面的在做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第36章。蛮宝贝的几个重点，我愿意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这个比沙利和这个亚和利亚伯，这是这两个人呢，是耶和华向摩西提名的，告诉他的，这两个人没有不行。那么光这两个人怎么可以把这些工作都做起来呢？那么下面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心里受感的啊，心里受感的，就心里受感的，这些心里受感的人怎么样呢？这个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工的，那么这边有一个就是说他心里受感，那么心理受感，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怎么样？第二个条件是他们有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又心理受感。他们又没被提名呢，神没有把他们提名，向摩西提名。那么他们有没有感呢？他们有感动。他们为什么有感动呢？因为做这些工，神赐给他们智慧，他们也不愿意辜负神的恩典。那么好，我们在这边又看见一个蛮重要的事，我相信这就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法则。神要提名人，神要呼召人，但怎么样呢？神呼召的这个人，他不来不行的。但是神感动的人呢，他不参与，上帝也不怪他，因为要他心甘乐意的来嘛。那么神提名那个的话呢，你不来也不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我们大家可以慢慢去思想。所以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幸服侍的是两种，一种是被神提名的，一种是在母腹中神就分别他的。我们在读圣经可以看得出来的，你保罗去往哪里跑，大卫你往哪里跑，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大卫是这样，保罗是这样，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我要跟大家讲的，我到现在为止，我的领受，我还是属于被心里受感动，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承受神这么大的恩典，我承受耶稣这么大的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所以我被主的爱激励，我被神的全能所降服，以至于怎么样呢？我心甘乐意的愿意来服侍主。那么我是不是比沙利呢？我不是，我是不是亚和利亚伯呢？不是，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自己这样的体会。那么跟今天所有很多的人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有的时候我用一个膝，哎，我还不用头脑想，我用膝盖想啊。假如今天每一个讲说是他是被神提名呼召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他们讲的通通都是真的话，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会这样吗？那么， 为什么今天一个人他没有被神提名招他，他一定要说成神招他呢？因为神不呼召他嘛，别人根本不收他，连神学院都不收他嘛。只要他不说他是被神呼召的，对不对？别人礼拜堂不会请他吗？但是我要讲的是，礼拜堂请不请你，神学院收不收你，跟你有心要服侍主是有相对的关系呢，还是有绝对的关系啊？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有相对的关系。绝对的关系是你心里面真正受感，被主的爱激动，被神的大能所降服，看到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今生的，原来还有来世，还有永生。今天我们常常把相对的东西把它摆在一个绝对的地位上，你没有被神呼召，我绝对不收你。你没有讲你被神呼召，我绝对不用你啊。那么好，那么今天你也没问问他，他心里面有没有真正被神感动啊？他被神感动是要服侍神呢，他还是被神感动要来做你这个教堂的传道人呢？你有没有问他，他心里受感动是要服侍主呢？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主呢，还是他真正的意思服侍不服侍主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讲他自己是蒙召的呢？是神提名蒙召的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读神学，因为他不这样讲神学不受他。我们有很多的因果倒置，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什么绝对相对的错位，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看看今天，其实我再过几个教堂，这个每一个教堂里面都有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是基督身体教会的一部分的，在一个教堂的里面。那么这一些真实的肢体，跟那个被人家请来做传道人的，跟一些所谓的神学生去实习的，跟真正在这个教堂的里面是神把他们镶嵌在这一个教堂的里面，让人能够遇见看见在基督身体上面肢体的这一些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主，比起那些说是我是蒙召的，我是什么的，怎么样，在弟兄姊妹中间更加有分量。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教堂都是这样，但是我走过的几个地方，少数例外的，我看到怎么样呢？我看到的倒不在乎他的名叫什么，不在乎他是被提名的，还是他是心中受感而来的，因为他们做的同样都是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要做的工，在做的时候那个没有分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一样。但是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在神点名的你不能不来，神没有点名的你有感动你就来，你没有感动你不要来，神也不怪你。那么既然神点名了是怎么样呢？他就要在那边负责这一个事情。所以我进入第二点，交通今天基督教的乱象在哪里呢？那个没有点名的出来要做被神点名的人所做的事，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给那些心中有感的怎么样呢？给心中有感的，因为你们这些人在搞，我也就算了。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就把来做他自己有感的那一份。那么自己有感那一份，那一些站在神要呼召的、神要点名的人，那些真正神点名的，他又出不来；没有神点名的，又要霸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搞到最后，大家都是人心割肚皮。你是你，我是我，弟兄姊妹，你好好的去思想，你是被神点名的，你就好好的做。神点你，神既然点了你的名，他不会不让你知道要怎么做，你就按照神给你知道的去做。 跟那个有地位没有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耶稣到世界上来，不就是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典范跟榜样吗？耶稣是父神点名差遣来到世上的，他到了犹太人当中，他在圣殿里面有地位吗？他在会堂里面有地位吗？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政治上有地位吗？宗教上有地位吗？经济上有地位吗？耶稣什么人世间的地位都没有，但他只有一个，他只有一个知道，父让他听见了他就说，父让他看见了他就做，不是吗？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觉得今天我还听过人家这样讲呢，哎呀，假如我没有这个地位的话我能做什么？假如你没有地位的时候不能做什么，你有了地位的时候你也不能为神做什么，你只能够站着你的地位做一些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事。今天神要提名叫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地位有什么关系？是跟你有没有听见上帝要你怎么做有关系，跟上帝有没有提你的名有关系，跟以后你在做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忠心良善有关系，跟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这里看见神提名比沙利跟什么呢？跟亚和利亚伯在以后的做这个会幕帐幕的这一件事情的上面，看不见他们两个有什么地位。侍奉是不讲地位，侍奉是讲神所赐的智慧跟他们的忠心跟他们的甘心。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进到一个教堂会堂的里面去，你有信服侍你就好好做吗？神给你一点什么感动你就好好做吗？碰到比沙利的，碰到这个亚和利亚伯的，感谢主。你碰到摩西，有摩西这样的更好，因为他会告诉你神要做的是什么事。虽然告诉你这个人他并不会做，他也不会干涉拦阻，但他会把神的心意讲，有些人听见了他就照样去做，心中受感了他就照样去做，提名的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提名的他就会出来领导负责做，把这件事做成功。今天这样的一种真实有没有在现在我们所说的侍奉也好教堂也好，我们把它说成教会也好的这个圈子的里面，我们现在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什么？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不管是比沙利这个亚和利亚伯，还是心中受感的神赐他智慧能够做这些工作的，不管是什么做的时候是一样，都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这一点是很难的。为什么这一点是很难呢？这点很难的意思就是在今天的现实的里面，一个人受了感动跑到这边来做到最后怎么样，是不是耶和华，他是不是做耶和华所吩咐他做的功能？不是，他会按照他自己的血气肉体在那个地方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站在一个某一种的观点的上面看，这个人是血气肉体，你做的是不是耶和华上帝要你做的。但是反过来讲呢，讲这样话的人评判别人不是按照耶和华所做的工在那边做的人，你要他讲耶和华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工呢，他也讲不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好像我们十个人有九个人都能够评判这一个，有一个人有心在里面做。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十分之一的比例，在任何一个会堂的里面教堂的里面有没有十分之一的人他是愿意出来为神做一点事，或者是为教堂做一点事，或者为着满足他自己的成就感出来做点事， 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都有。那么好，假如有十分之一的人愿意出来做点事，那么有另外的十分之九的人呢，他们大概都会做一个评论说，这个人是血气做的，这个人是按照神心意做，这个什么。那么反过来，你问问那十分之九的人，你知道耶和华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工啊？他也讲不出来。那么你讲不出来耶和华这个上帝要我们做的什么工，那么你怎么去评判别人说他做的工不是耶和华上帝要他做的呢？这不是很矛盾吗？今天有多少人敢讲，今天多少人敢讲什么来，圣经要你这样做是吗？圣经里面讲了多少的事情，都是在圣经还没有写成以前耶和华上帝跟人讲。今天我们都还有一本圣经了，我们还搞不清楚耶和华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你想想摩西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呢，你以为没有圣经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办法找人做工吗？反而今天有了圣经，乱解释圣经的人太多，以至于有了圣经人根本不晓得要按照你说的做还是要按照他说的做啊，是不是这样？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不对？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神找了不同的人要他做不同的事，对不对？都记在圣经里面。今天这个人拿出一段圣经讲你要这样做，另外一个人拿出另外一段圣经说你现在是要做这个，那么你要做什么呢？啊！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有一个会，什么会呢？一个会叫做是大概是一个什么宣教执事啊，还是什么样召集的一个会。那么我也不是执事，我也不是传道，我也不是长老，我什么都不是。但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哦，这一个弟兄在太原边界是个传福音的人，对不对？开荒的人，所以他们就要我一起去参加他们这个会。哇，围了不少人呢，在那边开会。好像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根据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开会的形式一样，大家来开开会，集思广益。我们教会既然有这样的宣教执事，那么宣教执事在未来这一年要做些什么工作，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很想得通嘛。这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人世间的事情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集思广益一下，特别是民主社会，对不对？接下来可能还在投投票，赞成的人多就先做，赞成的人少这件事情就不是不做，晚一点做，对不对？这个都想得通，我们做人都想得通啊。结果在讲，有的么说去做什么流浪汉的工作了，有的么又要说这样的，讲了个半天都是把圣经翻开来，应该怎么照顾孤儿寡妇了，应该怎么样，从讲了个半天都是应该的。我坐在下面，我听不下去，我就站起来，我说对不起哈，我能不能跟大家交通几句话？哦，他们看我站起来啊，他们就不讲什么，就是这样好不好？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不要老是讲把圣经翻开，我们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不要讲这些。你现在心中有感动，神给你一段时间感动了，你想要做什么？你站起来讲讲，说不定你讲很有感动。也就是说，意思就是你们大家不做，我现在正是做呢，我现在正在做的，分享一下需要也好，做的情况也好，然后怎么样，说不定你把神感动，你现在要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你一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呢，坐在我们下面也有三五个人，他心中跟你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哦，你先做了，他们还没有开始做，他也真有这个感动，就成为他们的印证。那么你们五个人有同样的感动，你们五个人就去做这件事情了就好了嘛。你讲应该，他讲应该，大家都一本圣经，每一个人看重的点都不一样。你讲了应该这样做，但是你有感动这样做吗？假如没有感动这样做，你把应该这样做拿来跟大家讲有什么意思呢？心中受感的。今天最大的难处怎么样呢？圣经专家很多， 老是看人家这样做应不应该，应不应该，你不要讲应不应该，人家有感动，只要能够讲得出他真正感动的那一点，跟你认为的应该timing不一样，那么你就按照你的感动嘛，人家有感动也没有违背圣经嘛，是不是啊？你干嘛一定要坚持你的那一套呢？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的盲点。今天讲圣经的人太多，心中有感动行动的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工的人太少，求主怜悯我们。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些百姓，这一些百姓每天早上把礼物送来，他们是什么样？他们是甘心献礼物拿来，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拿来干什么呢？拿来做神吩咐摩西要做圣这个会幕也好，圣所也好，并圣所所使用之工所需用的一切的材料。有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到任何的地方是不是去接触那些在教堂里面有地位的人，我到任何地方都是下到基层去接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愿意把礼物拿来，弟兄姊妹愿意把时间拿出来的不少，但是怎么样呢？教堂没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安排他们。为什么呢？教堂里面看重什么？礼拜天谁讲道，讲道以前谁领会，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你要几个人讲道啊？你要几个人领会啊？那么那么多人拿礼物了，你要干嘛呢？这是一个难处，没有看见上帝要让这一群弟兄姊妹在这里是要成为他的身体，是要成为他的家。家里面的事情有多少，别人才好像每次看到大妈都问他说：“哎呀，你们现在退休了，一天时间怎么用啊？”大妈说：“时间都不够用，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家嘛，不是这样吗？有一个家，事情做得完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百姓没有献礼物，是因为太多的人不是摩西，又要站在摩西的位置上。”怎么样呢？所以百姓礼物拿多来了，还不知道怎么办。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今天真的吗？多点的，比如说，今天有个1000个人的这个礼拜堂，不是这样吗？1/10有100个人愿意出来说我要来献礼物了，拿出他们把时间精力通通拿出来。你要他们什么？你只要他们的钱，他们的时间，你安排他点做什么事情呢？哇，怕他做的事情有了果效以后人家不尊敬你了，是这样的吗？你看在这个地方，百姓献礼物，每天早上甘心的拿礼物来，多美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有那么多人受感，因为还有这个比沙利跟这个叫什么？叫这个亚和利亚伯，他们带着这群人怎么样呢？在做耶和华吩咐他们要做的工。圣殿里面那么多的东西，圣所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做。今天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事？我们想得到的是要那么多人做，要那么多人拿礼物来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下面的交通点最宝贝的东西，神的心意是这样，材料送到够了，摩西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哪里，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 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这个意思什么呢？没有贪心，没有贪心。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呢、啊？他一呼吁别人会奉献，等到真正绰绰有余的时候，有多少人去跟人家讲说你们不要再拿来了、啊、有谁讲出来听听吗？多多益善哦，什么心嘛、啊？你什么存心嘛、啊？你讲来听听，需要的时候应该报告啊。整个的环境改变了，不是那么需要了，你为什么不跟别人讲呢？你是什么心态？讲来听听嘛。不要拦阻别人奉献，那么这边为什么才拦阻了什么奉献呢？心态，心态，一个人的心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一个人的心态就决定了他心里面到底是要什么。摩西会那么那个心思那么的那个，不是说多多益善拿来了，对不对啊？那么完了以后怎么剩下来多好啊？没有安全感的人才这样想。哎呀，多多来嘛，下次以后上帝万一再讲的什么事情，这些东西还有吗？还可以再做吗？一个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跟世界上一个没有信耶稣没有安全感的人的心态是一样的。一个是神要做的事情，我只是个仆人，你吩咐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吩咐我做的这些东西材料也讲清楚了，数量也算出来了， OK， 够了够了，我们就开始做，对不对？是吧？下一次你要我做什么，神既然是你起头的，你会动员。今天有多少基督教的事工是人的意志，是人的方法在那边撑持着，上帝都不负责任，上帝都不会负这些事情的责任。所以怎么样呢？这些人没有把握是上帝负他的责任，那他自己要负责任，那怎么办呢？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是这样的吗？求主怜悯我们。摩西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些做工的说材料够了，摩西材料真的够了，还绰绰有余，而且有余，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跟摩西讲了，摩西怎么样呢？摩西就全个营在里面宣告，这样才拦阻了百姓。哎呀，放眼看去，今天什么地方有摩西这样心胸的神的仆人呢？接下来所分享的是前面都已经讲过的，完全按照神吩咐摩西的，摩西吩咐他们，他们就用他们的聪明智慧，神所赐给他们的聪明智慧手工，把怎么样呢？把这个神心目当中要做的这个帐幕怎么样呢？从外到里，哎，你反过去看哈。神吩咐摩西的时候是从里怎么样到外，但是做的时候怎么样呢？要从外到里。为什么呢？你光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你就把那个法柜做好了，你把那个叫什么，你把神座做好了，那个风吹雨淋怎么，当然一定先把外面做好了，才慢慢到里面去做。我们盖房子也是这样啊，我们在山区盖房子也是这样，盖房子怎么样呢？先把一个大结构盖好，把屋顶上了以后，才慢慢在做细部里面的东西嘛。我突然发现说，真的神很有智慧，吩咐摩西做这个会幕，最重要的是要跟以色列百姓同在，在施恩座上向摩西说话，让神百姓知道何去何从。把盖这一个帐幕最重要的跟摩西先讲，但在建造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它是很实际的，从外面慢慢做到里面去，而且都是按照 耶和华神所人所吩咐的做。我也讲过了，你有自由可以把它解释成铜是什么，金是什么，银是什么，这个板又是什么，哇、讲的很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是，我看得很清楚的是，你看这边要用什么呢？这边要用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个捻的线，以后还有什么？还有羊毛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染红的这个公羊皮，还有什么呢？还有海狗皮，它一层一层一层有四样的材料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你可以讲任何的东西，这是你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但是我要讲的这一层一层做都有它的作用，都有它最真实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就是让个帐幕怎么呢？又能够保暖，又能够通风，但是又能够挡风沙，对不对？又能够下雨的时候不漏，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做法。今天我们不要把圣经读到在头脑上面飘上去，跟事实都无关。话嘛讲得通，但是跟事实嘛无关。那这种事情嘛，我们少讲一点，也比较对大家身心灵健康啊。不然的话，只有益于头脑啊，是不是啊？追求属灵的道理，我们讲的真实一点。我觉得这边做的每一样东西环环相扣，对不对？两两相对，都是什么呀？都是要把它结结实实的，什么地方要用柱子把它撑起来。是不是啊？板子跟板子怎么样不掉？帘子跟幔子怎么样可以挂住？所以需要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想的周到点是不错的，这是很真实的。而达到属灵的效果，那是那一个人跟神自己的关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摩西领受了神的吩咐。摩西把领受神的吩咐告诉了神的百姓，而神的百姓的当中心中受感的被提名的一起来做这些工，而且百姓每天心甘乐意的把礼物送来，礼物送来到了以后怎么样呢？够了以后怎么样呢？宣布你们不要再拿来了，一直到那些做的人把神所吩咐摩西的他们统统做完。这一幅图画我们没有看见，而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跟基督徒信耶稣人在一起相交，我们说在一个教堂里面大家一起，这一幅图画在我们中间真实吗？还是我们还有很大需要成长的空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